有吗？有声音哦，好，所以歌手很不容易啊，歌手连呼吸哈、啊，呼吸都要很小心，否则所有声音都进去哈、啊。好，大家平安哈、啊。我们继续延续看昨天的，我们看家谱，家谱是蛮特别的，家谱有一些东西看不太懂哈、啊，因为编写的人也许有很多历史背景是他们熟悉的。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没有那么熟悉、啊、我们要努力去挖到底这个家谱想要表达些什么。刚才很多都分享到自己的家庭咯、啊、建坤也分享到寻根、啊、的确是我们要去找过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我在天地之间没有对上连接，没有对下连接，那我就好像凭空从石头里面蹦一个出来，那就是我了。那我连于谁呢？有时候我们很想去找，去找。那一伟牧师也分享得很好，到底我在家族里面，我是家族的一个帮助，还是家族的一个什么连累他们的人呢？好像亚干，那我是带头的，带头做什么呢？我们总要去面对过去。可是有多少人会勇敢说，对，我的过去就这样，很不容易哦。很多人如果我的过去是很风光的话，我当然会提啊，对不对？提一次不够，提两次，提两次不够。老人家去到晚年，通常都喜欢说什么？对，想当年啊，哇，想当年就是当年很风光嘛。如果我当年不好，我不会说想当年，是不是？哈，那有时候我们想当年呢，又会去追讨。想当年啊，如果不是我帮了谁啊，他怎么有今天啊？他啊，可惜没有报，没有去感恩啊，没有去报答我啊。哈，想当年啊，是我提拔他，怎么怎么样哈、啊。那我们会想很多，当年都是我做的好事，或是说别人做的不好事，我去追讨，比较少去想想当年我是多软弱，很少这样想，想当年我是很多的问题，对吧？很少去面对自己过去的缺点，很少去过面对过去自己生命的那个软弱。一个人是如此哦。一个国家呢也是这样，到底有没有办法勇敢去面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从前的不好，从前的不堪，从前的软弱、啊、能够面对的，这个就是成熟了。同样去发动战争，一个国家他愿意承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有屠杀、那个犹太人，一个国家呢觉得没有啊，不是侵略，只是进入，对不对？只是不小心经过，是你们惹我，我过去维持公道而已，是我帮你们要组织那个大东亚共荣圈。到底一个国家有没有面对自己过去的不好，一个人有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从前的不好，这是很重要的。能够面对就能够站立，不能够面对永远都躲在黑暗当中、啊、永远都会在羞愧里面。那所以这张经文很特别哦。这张经文呢，他一开始就数、他的线很简单的，他的线是到底神的拣选花落谁家，神拣选的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族系、啊、他都在这样写。一开始呢，以色列的十二个以色列，所以我今天给他的题目是面对过去，面对自己，面对过去，面对自己。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敏拿佛他利加德亚瑟，整个拣选就落在以色列身上。之前第一章是讲到以撒生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以色列。那这一章呢很清楚，拣选落在以色列，就是雅各身上。那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呢，拣选落在哪里呢？第四个儿子犹大身上，犹大、啊、所以从第一节开始，第二节做了引言之后呢，第三到第九节就记载、从犹大到西西伦的儿子， 从犹大到西西伦的儿子，第三到第九节，所以第一段落算是一到九，他讲到西西伦。一到九里面呢，他记载犹大记载了三件恶事，这也是很少很少人写历史这样写的，写自己祖宗的历史哦，不是写别人哦，写别人当然就是记载三件嫌少嘛，还多几件别人不好的事情。可是我自己的家族呢，我自己的祖先呢，我一记下去就记三件不好的事，就记三件不好的事。第一件不好的事是犹大生了三个儿子，可是从那个苏亚的女儿生了三个儿子，可是呢这三个儿子呢他没有记载其他的，他就直接简单讲一个，他的长子耳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耶和华就使他死了。一个人在神眼中到底神看我们是怎么看的，我看耶和华行为正的事，还是看耶和华行为恶的事？列王记也好历代记也好，他都有一个审判的标准，面对每一个王，他最后呢是耶和华行为正还是耶和华行为恶，他是一个关键。这里让我们有一个东西去看，我们蛮喜欢看人怎么看我们的，对不对？你喜欢我吗？你觉得我是好人吗？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那别人看我们很重要，我们常常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这一章经文呢，开宗明义立刻就讲神的眼光最重要，神的判断最重要。有一天神怎么判断我这个人， 他比人怎么判断我更重要。第一个恶是那个耳所犯的罪，结果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善恶的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神定，神定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耶和华就使他死了。第二件罪，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了，这个很敏感，对不对？儿父给犹大生了，对啊。那我们读创世纪都记到那个背景，因为三个儿子都死了，没有人为那个留后，所以呢他玛呢就假装成为一个妓女后来就跟他的公公呢发生了关系，另外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拉西，一个叫谢拉。这件事情蛮敏感的，很敏感，圣经也记载在这边了。那为什么神没有击杀犹大呢？因为后来他玛拿出证据之后，犹大说什么？对，他比我有义。所以等于犹大在那一个地方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问题哦。他把这个问题，那人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嘛，哎，你的儿父为什么会生儿子啊？对，哦，因为他是我的儿父啊。那你的儿子死了很久啊你这样回答问题好像还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哦，我的儿父啊，他当然会生儿子啊，可是你的儿子死了很久了，你的老大死了，老二死了，老三死了那你这个儿父的儿子是从哪里来的？人家一定会问啊，对不对？如果哦，我已经把他送回去外家去了，哎，那等于你说你的儿父是犯奸淫哦，对不对？跟别人生孩子哦，那这样的话你就要打死他哦。所以犹大面对这个问题，他一定要公开讲这个答案，他才能够保住他的儿父，是不是？他不能够暗暗的说，哎，没事没事没事，对。所以等于一个人他要面对自己的软弱。他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他就写在这边。后来就生了两个，一个叫法勒西，一个叫谢拉。从神的拣选在哪一边呢？在法勒西那一边。然后呢，他后来就生了西西伦西西伦法勒西生了西西伦跟哈姆勒然后谢拉呢，谢拉本来是没有在一个按照历代记的记载方法讲了西西伦之后，应该就继续讲西西伦生了谁，谢拉没有在记载的范围的。 那这边有又记载谢拉呢有一个目的，谢拉的儿子辛利、以探、西曼、夹各、大拉共五个人。然后一跳就跳到第七节，加米是谁的儿子呢？加米是长子辛利的儿子，是长子辛利的儿子。辛利的儿子加米，加米的儿子亚干，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连累了以色列人。亚干这里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写法，让他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跟连累这个字很接近，好像在做一些文字游戏里面，亚干就等于连累。所以圣经要记载犹大一口气记载了三件恶事哦，啊，连谢拉本来可以不记的都要补记一笔，就是生了亚干，三件事情，一件是他的长子所犯的恶，第二件是犹大自己乱伦的罪，第三件事情是亚干犯罪贪心连累了整个以色列人。那这种东西光彩吗？不光彩。对啊，好说吗？没什么好说的，应该是不好说，最好不说。对啊，不说多久，能不说多久就最好不说多久。好，最好就把这一段都删掉好了，从历代记第一章跳到第三章就好了。可是他就写下来了，圣经就是那么真实。神的拣选明明在犹大身上，可是神不会回避说我拣选这个人因为他很棒，因为他很好，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我拣选这个人呢，事实上他很多软弱，他很多问题，他没有我们地上的一种观念，就是因为我做得很好。当然刚才一眼牧师分享得很好，犹大他有一些事情是做对的，可是当神帮助我们去看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按照我们的本性呢，没有什么人是至少在这里，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是名门望族出身的，对，我们都是普通人。就算是名门望族，也不见得凭我们自己值得被拣选。我还记得刚才建坤说寻根呢，我也有一次去寻根呢，蛮特别的。我生在香港。然后呢，我的祖籍呢是在汕头，潮州那一边的一个县，也不是汕头，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县，一条比较偏远的村，那个村又分开老村跟旧村，我们是老村跟新村，那我们是老村，我就问我爸爸，我的乡下在哪里？我的爸爸说，那就在哪里啊？讲了等于没讲，因为他也忘记怎么跟我说。因为我们在以前在故乡里面有建的房子，对啊。那虽然那个房子已经拿不回来了，因为已经给亲戚住了十几二十年了，一方面已经残破，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不想回去。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回去过。在香港出生，有一次我们去汕头，我要留守在那边一个月，那就好，就问那个弟兄，可以找到我的故乡吗？他上网去找，爸爸没有说得很清楚，可是那个弟兄上网替我 Google 了，去找到那个，他说应该在那边附近，我们就开车去探险，然后就去到，终于就去到那条村了，哇，很兴奋。去到那条村，我就问其中一个老人家。那他应该是城门口的长老，坐在那边闲着没事做，我就过去问他，这里有姓严的吗？他看着我，整条村都是姓严的，你要找谁？原来乡下就有这种特色，整条村都是。那我也说不出那个住在我家的亲戚是什么名字，所以立刻就打长途电话回香港给我的爸爸。我爸，我已经去到我们的乡村了。我爸说你那么厉害，我说对，我到了。那到底那个亲戚是谁？那个坐在城门口的老人家跟我说，他说整条村我都认识。你要找谁？哇，太厉害了。对啊，那我就打电话给我爸，我爸说了那个亲戚的名字，我就告诉他说，哦，我记得哪里，我带你去。 果然是高人哦，就把我带到那个故居门口。哇，我在那边看，看了很久，看了很久，后来就进去。我一进去，那个人呢吓了一跳，他以为我回来收房子的，很恐惧，很恐惧。好，我说没有没有，我路过的哈。那后来就给我爸爸打，在一起打一通长途电话，我爸就在电话里面跟他谈啊，谈得很开心，谈得很开心。这件事情已经过了，过了，那时候2010年还是我忘了，2009啊。对，可能是09年左右，他现在已经快八九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兴奋哦。可是我去的那条村，一条很破落的村啊，很旧的村，哈。那村口有一个卖那个肉的店哈，里面上面还有很多苍蝇，还有那边我在想，如果我在那一边出生，如果我在那边成长，那现在的我会怎么样？
卖肉，
卖肉哦，身上很多的。那原来每一个人你的成长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啊。如果我在那边成长，哎，可能我没有什么机会读书啊。如果我在那边成长，我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信仰，也没有机会去认识神，更不要说现在服侍神。原来对，数算过去没有什么值得数算的，如果再数下去很多软弱，对啊，我也有我的思想里面的不洁啊，很多情欲的问题，那都有很多啊，都有很多。那这些问题在神的眼中真不真实？很真实。可是神又有一个恩典，哎，让我爸爸去到香港，然后去到香港，我在香港出生，又有机会我读到一个学校，那个学校是基督教的学校，又有机会在那边就成长，然后一步一步，哎，就也来到台湾读书，对吧？一步一步，那终于就来到台中。从前我对台中的印象只有一个，成功岭，因为来过这边成功岭哈，那就那么多而已，没想到现在来到这边，建立教会。所以我觉得神去帮一个人去数算的时候，他有一个蛮大的特色，他一个特色就是你的过去是怎么样。神说我根本不计较，我根本不计较，多软弱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面对，面对。所以他在写整个历代记下的时候，他历代记上的时候，他就列出犹大里面的一个问题，犹大整个支派里面的三个问题，三个罪都成名在那边。若非神的恩典，神的拣选，那这一些罪本来就已经足够被定罪了，足够被除灭了。可是神纪念我们，所以原来勇敢面对过去的时候，犹大支派勇敢面对过去，犹大支派站出来，不会有人再控告他了，因为神说我拣选他。那同样的，我们勇敢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那谁可以控告我们呢？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因为我已经讲了，没有讲呢，就问题反而大。每一句你发现选举的时候，很多新闻就出来了，哦，你祖宗十八代什么都挖出来了，对，那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没有曝光啊。如果假如早就曝光的话，你挖什么新闻嘛？没什么新闻价值啊。你说的早就很多人说了，那所以这个东西它产生一种很大的祝福，是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勇敢面对自己，我们的生命就算很不光彩，它都会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很不光彩的人生，最后成为领受恩典的人生，最后成为蒙拣选的人生，都是神的恩典。那这是第一大段，从犹大到西西伦的儿子，三到九节里面所说的。第二段，他讲到西西伦家族，第十到四十一节。前面讲呢，是一个人生了几个儿子，几个儿子又生了几个儿子，好像是横面的，横切面的去讲。现在是垂直的，讲得很快哦。他是说第九节，西西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兰、基路拜、 啊，兰生了亚米里达，亚米里达生了拿顺，拿顺生了犹大的首领，拿顺做犹大的首领，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西，波阿西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然后就一起讲到第七个儿子，第十五节生了大卫。他最终就是要带出这个，对，他就是要带出大卫。这边也有一个蛮有趣的，蛮有趣的那个撒门生了波亚西，波亚西跟那一个路德生了俄贝德，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之前撒门生了波亚西，撒门跟谁生了波亚西呢？撒门可是跟那个喇合，对，所以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探子，对不对？特别被纪念。这两个探子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撒门。那他们跟那个拿合说：“你在你的房子里面做一个记号，红线。”最后呢，做媒的就是上帝，牵了这条红线呢，撒门就跟那个拿合结婚了。所以这又是另外一段浪漫的故事，很特别，在这边。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十二个探子没有记载到名字，从这个家谱就跳出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那一个人就是撒门，跟拿合结婚的就是撒门，所以家谱有它的意义的，他把很多线索提供给我们，当我们读圣经串起来就很特别，经文带一直带就带到大卫，可是大卫不是他第七个儿子哦，大卫是第八个。大卫是第八个，那历代记的作者很喜欢用数字来做一些预表，他就写七，事实上大卫应该是第八个，好，他喜欢用七用十这个数字去代表完整完全，所以真正读起来要小心。提到大卫，他也补记一个东西，他们的姐妹是希鲁雅和亚比该，希鲁雅的儿子是谁呢？亚比塞、约亚、亚撒黑，这些都是大卫的军长，以后大卫的勇士，所以这边又特别多记几笔去写出这些人。哇，我心中有时候在想，如果神把我们的名字记过去，他有一条主线嘛，他拣选谁？拣选谁？一个不小心就跳到旁边，哎，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他当时帮忙打水的，哎，神也纪念，也记进去哦。啊，另外一边也有一个小的，哈，神也纪念他曾经做了一件小的事情，忠心的事情。因为圣经很喜欢这样记载，一下子就跳过去，跳出来有两个东西记载，一个是他的恶，像亚干。对不对？明明不是记载到谢拉这一边的，他是记载到西西伦这边的，应该是法勒西那边的。可是他又跳出来说亚干这个人犯罪，所以神从家谱的记载，他有两种跳出来的方法，一种是跳出来补记他的软弱、他的罪、他的不好；一方面是跳出来去补记这个人里面生出一个大能的勇士，生出军长，生出什么什么。所以你看圣经很特别哦。我们都以为，哎，我又不是主角，对不对？圣经里面他又不是主角，教会里面我也不是主角。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看哦，一个团体，一个地方，我们觉得，哎，你才是主角啊，我们都是配角啊，我们没有什么好做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说母堂的主角就是张牧师啊，还有三个特种啊，对不对？那其他的只是那个衬托而已了。如果这样想就错了，神没有这样想。如果心对的话，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角色，神会跳出来记载一笔的，记你一笔啊。希鲁雅的那个儿子，还有谁谁谁，他会记，就跳出记几个军长。这边只是因为圣经的内容那个篇幅有限，他不能跳完又跳，跳完又跳。可是，在天上会吗？会。天上的生命册很丰富，很丰富，神会这样跳出来。所以原来神跳出来，他到底记载我的哪一些？对啊，我觉得两个都会有，一个会跳出来记载我生命里面的软弱，里面的问题，我勇敢承认我本来就是软弱。另外一个跳出来记载到，原来你勇敢承认软弱之后，神也记载你的中心点在哪里， 你的付出，你的摆上在哪里？所以神会这样补记整个家谱，啊，然后天上的更完整的记录，啊，更是如此。从西西伦那边呢，就继续补记，西西伦的儿子加勒就娶了谁？第十八节，然后啊，他就娶了亚苏巴和耶略为妻。亚苏巴的儿子是耶瑟，朔巴，加敦，啊，然后呢，亚苏巴死了，加勒又娶了以法他，生了乌尔，乌尔生了乌利，乌利生了谁？
比撒列，
哎，很熟悉哦，比撒列，对不对？啊，所以在这边呢，他有一条线，那一条线呢，就带出整个拣选，就是大卫。那大卫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很想为神建殿。建殿的时候，有一个重要人物是比撒列。比撒列，对不对？所以整条线等于在预备一件事情。我们昨天开始就讲，历代记它有一个重要的中心点，重建一个属神的信仰，重建以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一个生活的中心，啊，这是以圣殿重建圣殿成为一个信仰的中心、生活的中心、民族的中心。那这批人已经从被掳归回了，他们就是要被鼓励要重建圣殿，啊，重建圣殿里面最关键的人物是什么？神的拣选，对大卫家族的拣选，要重建整个，大卫家的国度。因此很清楚，比撒列的部分、大卫的部分会在这边被特别提出来。那所以这两个人被提出来，他都去指向一个中心点，鼓励大家去建殿。同样我们也必须走进这个被鼓励的范围，去建我们这个生命的殿，去建我们家族的殿。以及我的生命呢，虽然有软弱，有时候会补记在前面，我的软弱，有时候呢补记在后面，我的中心，我的尾声，我的摆上，神都会纪念，神都会纪念。我们这一期去以色列的时候，其中一个片段蛮感动的，啊，以前我们去参观那个大屠杀纪念馆，都会说是大屠杀纪念馆。这一期呢，哎，我们的导游圣牧师提醒我们，他真正的名字不叫大屠杀纪念馆，他真正的名字叫铭记纪念馆。他每一个人的名字，对，每一个人的名字，他被杀了，他的名字被纪念吗？原来他们会找出每一个被屠杀的人的名字，尽可能把他们的名字找回来，放在这个纪念馆里面纪念他们。哎，到底我们的名字有没有被纪念？它很重要。犹太人很重视有被纪念还是没有被纪念。去到最后，我们就参观那个儿童那一边。儿童那边那个儿童那个铭记纪念馆，它里面整个只有三个点是有灯光的，可是透过玻璃的折射，它反映出整个灯光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就一个一个孩子读他的名字，某某某生于哪里，死的时候几岁，很多。很多他们列名字，生于波兰六岁，名字生于乌克兰三岁，名字生于哪里几岁，进去整个感觉一方面是很沉重的，因为是大屠杀的一个集合的一个历史。第二方面我们又发现很特别，很特别，因为名字在哪里呢？天上，真正被纪念的地点是在天上。在地上呢，一代人纪念你，两代人纪念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三代、四代，去到某一些人可能几代，去到后来历史被翻转之后，本来你是被纪念的，后来你是被那个，批判的，对不对？所以东西很难说的，唯有不变的那一个对一个人的定论 就是神。神对这个人定了一个，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神纪念的好的他也纪念，不好的他也记载下来，成为我们的警惕。最后只能够说一件事情，是原来一个人被拣选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之所以被纪念，原因只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更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哎，我们生命可以跳出来，可以跳出来，跳出黑暗的包袱，也跳出哪里呢？跳出家族的一些阴霾。我们有时候说，你看我的家族是多大的问题，有 多严重的那一个咒诅，它都不成问题。神都可以为一个人做一级释放，同样他可以为一个家族做一级释放，他可以改变整个犹大的命运。后来整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写的时候也是从犹大这边一起发展的，对不对？可是有问题吗？都破除了，在耶稣里面整个家族的咒诅都破除了。这是我们读历代记这些家谱的时候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勇敢面对过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面对拣选的时候知道自己的一个尊贵，可是一切都是恩典。第三个，我们不要以为只有一条主线，只有少数的主角，很多人都可以在旁边因着忠心被神纪念。整个教会的建造，整个神国度的前进，不是靠少数人的。虽然神会兴起一些领袖，可是不是靠少数人，不是靠少数人。六一来到今天是靠整个团队，整个团队。除了180个同工，还有呢，还有几百个小组长，对不对？还有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委身，每一个义工的参与。否则每一场崇拜，那么多人进来，谁可以维持秩序啊？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都摆上那一份，就塑造出一个神自己荣耀的教会。对，所以你重不重要？很重要。陈导重不重要？重要。陈导如果这里只有两三个同工，我讲一年讲两年三年都是面对两三个同工，那人讲久了感觉就会有一点没力的感觉。可是如果不断有人增加，有人增加，有人增加，感觉就会不一样，感觉会更被鼓励。同样的，整个配搭有西芹哦，有带敬拜啦，有追求回应呢，全部都走在一起，那整个晨祷的氛围会越来越扩张，更多人羡慕读神的话语。那这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啊。所以读历代记蛮有趣的啊。当然后面还有第三大段，我们没有时间讲啊，也是对后面第三大段的了解也不是太多。不需太多，也需要我们更多去默想，更多去熟悉圣经的部分。感谢神，我们可以勇敢面对过去，面对自己。我们一起来敬拜。